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现在呢，我们要看主耶稣对使徒约翰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第四章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在天上对神的敬拜。从第五章开始呢，就是七印、七号跟七碗的审判。因此呢，第四章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宝座上面来的。换句话讲呢，这个审判的基础呢，是以神的公义、以神的圣洁为基础。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他有绝对的主权，他也有他自己圣洁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在神的绝对的标准之下，必须依照神的原则来存活。所以启示录呢，就是对于一个离神越来越远，敬拜偶像，纵容自己的罪，不以神的标准为标准的世界呢，神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开始施行他的审判。那么到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七印的审判开始。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个书卷呢，是用七印封严的。这个书卷一展开呢，那个七印呢，就是一个印一个印呢，就按顺序就一直打开。我们知道每一个印呢，都会带出来一个审判。这个时候呢，约翰呢，因为在整个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他就大哭。这个时候啊，长老中有一位对约翰就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除了主耶稣基督，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呢，是在第六节，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圣经的答案呢，乃是说主耶稣他配审判这个世界，是因为呢，他曾经呢来到世界上呢，为了世界上所有罪人的罪呢，他甘愿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让他们得救。当主耶稣呢经过世界，我们所受过的一切患难，为我们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担当起我们所有的重担，但是世界上的人不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呢，他呢就配有这个职分呢，来审判这些世界上不愿意接受的人。你们回想一下哈，在整个先知书里面呢，哪一位先知的审判呢，你觉得是最严厉的？在我自己所读先知书里面呢，我常常觉得耶利米书呢是一本非常严厉的先知书。 因为他其中提到的呢是犹大这个国家呢整个要被灭亡，不但是预言他要被灭亡，事实上耶利米他亲自看到犹大国被灭亡的情形。所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呢，在五章的圣经里面呢，他已经哭断他的心肠啊，所有他可以用的话语啊他都哭了。那么对于这么样一个严厉的审判的信息呢，神没有交给那些很喜欢审判人的，或是认为自己是义的，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神是把这个审判呢交给耶利米。我们称他为一个哀哭的先知，他常常为他百姓的罪啊在那边哀哭，在那边难过。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呢，常常觉得自己有先知的恩赐。所谓先知的恩赐呢是什么呢？你知道先知他很容易一眼就看出人家的罪，所以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很有兴趣读圣经呢，我就是一眼常常一看呢就看出了别人的错误。我还记得到台湾的一个乡下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要出去传福音以前呢，我们都必须要一起祷告。那在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会对那个跟我一起祷告的人说，依照圣经这里这里或是那里那里所说的，你这个祷告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祷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祷告。后来很多人就很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因为他们很怕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又不知道他什么地方祷告错了。假使当初神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我的话，我可能马上就是觉得就是说世界上舍我其谁。但是神并没有，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呢，他提到说主耶稣配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呢，是因为他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以后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提到将来呢圣徒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审判世界呢？什么样的人会审判天使呢？假使你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你的邻居呢常常被你占便宜，那么你的邻居呢因为你是教会的长老呢，他可能不会信主，将来死了你也死了。主耶稣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说某某某，因为你的隔壁这个人以前是你的邻居，你对他最熟，所以我今天就让你去审判他。假使主耶稣这样做的话呢，你的邻居啊他在公义的神面前，他说神啊，你用这个常常欺负我的人来审判我，我心里没有办法服气。那我想呢，公义的神呢他不会这样做的，他用什么样的人去审判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可能他用的是那些为了他们灵魂的好处多方为他们做见证，在他们身上施展出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怜悯，为的是要帮助他认识主。当你在他身上呢常常那边为他祷告，帮助他，希望他能够信主，但是他仍旧拒绝的时候，那我想到了那天呢，神可能把这样的人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审判他。所以常常在一个谦卑，常常在一个为神的国度忧伤，为神的国度祈祷怜悯思考的人呢，他配做这个审判的工作。那另外呢，在第九节这里呢，他提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在英文呢他是讲到 every nation every tribe every people and every language。 我们把它翻译的话， nation 就是民族， tribe 呢就是一个部落， people 跟 nation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也是一个人民的族群，然后最后是 every language 就是每一个语言。所以呢神所看重的呢，就是像我们今天宣教学所说的未得之民呢，那这个民呢怎么样做单位呢？常常就是用他们的文化或是用他们的语言来做一个单位。他们是每一个族群呢，是或者是有血统关系啊，或者有文化的关系，或者有语言的关系。所以呢圣经的单位呢跟我们一般所讲国家的单位不太一样。像国家的单位，一个国家哈，譬如你讲在中国里面，它有壮族、有藏族、有维吾尔族、有汉族、有苗族，哈，有很多不同的族。那这个每个族呢在神的眼光里面看就是一个单位，就是这里所讲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所以神所看重的常常是一个民族。 那么讲完了这个序言以后啊，在第六章呢，他就第一印、第二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印就打开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结构，就是第四章呢，它是让我们看到在天上主宝座前的敬拜。第五章开始呢，就是羔羊要揭开这个七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序言，预备我们，让我们看到审判呢马上要出去。然后第六章呢，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印呢，一连串的就这样打开了。到第七章呢，就是一个剧终的时间呢，就好像我们看戏剧的时候中间暂停一下，因为再来的呢是一个更厉害、更壮观、更大的一个事件要发生。那所以这个剧终的时间呢，也是神呢允许人有机会认罪悔改，但是要是没有认罪悔改的话，那么第七印接着又下来。同样，第七印带出七个号，在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呢，也是一个序言。那这个序言完了以后呢，从第八章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结束呢，是整个第一号到第六号，一号接一号的一连串的发展出来。那么到第十章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十四节呢，是在七号当中的剧终时间。这段时间过后以后呢，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呢，第七号就吹出来了。第七号吹出来以后呢，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呢是七个异象。这个七个异象呢，让我们看到呢，就是七个碗的审判要被执行出来之前呢，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光景。然后第十五章，让我们看到是七个碗要审判之前的序言。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有剧终时间了。从第十六章开始呢，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结束呢，我们就看到七个碗呢一连串的就施行下来了。然后七个碗的审判结束以后呢，第十七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呢，让我们看见有七件大事就成就了。那这个是整个七印、七号、七碗非常有次序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七印的审判里面。那第五章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是序言，然后序言完了以后呢，第一印到第六印呢，就是在整个第六章里面就很快的一印接着一印的执行了出来。那么这些印呢，不一定说是第一印他审判完毕了，然后再揭开第二印，然后审判完毕了再揭开第三印，很有可能呢是第一印揭开以后呢，他就是一直继续下去了，然后第二印呢再揭开呢，就是第一印呢还在继续发展，那么第二印呢是一个新的审判再加上去，他也是继续在发展，那么第三印呢接着又打开来，所以可能是前面的印还没有完全结束呢，下面那个印呢又接着上去。这些灾难带给世界相当可怕的一段时间。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印揭开的时候呢，他说呢，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这是拿着弓的白马，他没有提到他有拿着剑，所以这个骑在白马上的人是一个敌基督。因为敌基督呢，他要假冒基督，但是他不是真的基督，实际上他是与基督为敌的，好像是要模仿耶稣基督骑着白马的那个样子。他这里拿着的弓呢却没有剑，好像有武器但是却没有用。这里呢跟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提到希腊后来逼迫以色列的王呢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他描写他的呢，他说这四国末时啊，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坏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尊，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呢，权术还有诡诈呢，是 Antiochus Epiphanes 所预表的以后要来的敌基督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敌基督呢，其实是一个有权谋的一个人，他有需要武力的地方，但是呢，很多是不借着武力呢，他就让他的世界成就一个统一的国度，成为一个在上面治理的独裁者。他的那个策略呢，会一个接一个的成功。这是我们看到第一印。那么第二印打开的时候呢，战争就开始了，有红马出来， 代表的是他要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互相残杀，要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征战要开始。第三印开始的时候呢，饥荒来了。他说呢，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那这个一钱银子呢，差不多是工人一天的工价，那买的呢是一升的麦子，这个一公升呢是差不多你可以用你的两只手合在一起给捧起来，那就你看到是做了一天的工价呢，只可以买一捧的麦子，或者是说一天的工价呢买三捧的那个大麦，大麦是比较便宜啦。这个是做的工作的辛苦，但是你大概只能煮稀饭吃了，或者是你只能够煮面疙瘩，但是很多都是汤。那个时候呢是一段不容易的时候，但是他说油和酒不可糟蹋，虽然是食物呢有短缺呢，但是油跟酒呢好像并没有什么短缺，好像人这个享受的部分的东西呢却没有减少。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呢，他有一匹灰马，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虎随着他。那这个阴虎或者是我们讲说阴间呢，它到底是什么呢？阴间是不信的人死了以后呢暂时居住的地方，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叫做西欧，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叫做 Hades， 那中文的翻译呢我们都用阴间来代表这两个字。假使啊你今天抓到一个杀人犯，你在还没有审判他之前呢，他叫做嫌疑犯，你必须借着证据证明他是杀人犯以后，你才可以刑罚他。但是这个杀人犯呢被抓到的时候呢，虽然你还没有审判他呢，我想你不会给他住在五星级的旅馆里面等待那个审判，你给他住在拘留所里面。拘留所呢就是相当于这个阴间呢。假使你看启示录的第20章第1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我们这里发现，人要受审判的时候，阴间就把他所容纳的这些灵魂呢交出来，于是这些人呢就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按照他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呢来接受审判。所以呢阴间呢是不幸的人灵魂暂时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再回到启示录第6章来看第5印。第9节呢他提到揭开第5印的时候啊，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大灾难开始以后呢，就有很多人被杀。那这些人被杀呢，很明显的呢是受冤屈被杀的，表示说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必须被杀的。因为这里他说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些人呢就是为着基督的信仰而献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敌基督做王的时候呢，他是与基督为敌，所以当然他不会喜欢这些信基督的基督徒。那么这些人呢就在那个时候会受多方的逼迫，当他们跟神要求说，主啊你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呢，主跟他们讲说，你们再安息片刻，因为还有很多的人也会像你们一样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杀。所以在整个大灾难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人要信主，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呢因为信主的关系呢要献上他们的生命。但是主耶稣跟我们讲说，那个能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不能够杀害我们的灵魂的，不用害怕。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呢，我们有他永恒的保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是要在乐园里面与基督同在，我们得胜的呢将来还要复活与基督一同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么在第6印打开的时候呢，就有地的震动，有星象的变化，他提到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在这里是一个审判的开始，但是很可能这也是神用来预备新的天，将来整个世界进入新天新地一个完美的境界。然后在第六印的时候，就许多的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面，向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在神的心意里面呢，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愿意人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那么神呢要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户户、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的，这个时候他们有些人却躲藏起来，躲藏神的面。假使你再往下看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发现七个号的审判，到了第六号的审判的时候呢，第二十节呢，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好像是神的审判呢越来越剧烈的时候呢，这些不信的人呢，他离神呢越来越远，不但呢是躲避，还是继续去拜偶像。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甚至呢他们呢为了那些被杀的两个传道人的那个尸体呢，非常高兴，在那边互相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这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十节，他说因为这两位先知成教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所以你看，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呢，假使他是粘土心里硬的话呢，太阳光照在上面，越照那个水分越少，它就变成越刚硬，那最后呢一碰它呢，它就整个碎掉了。但是呢，一个假使是心里是对的的人，他在神面前就好像一团蜡一样，你这个阳光越照在上面呢，它越软，然后呢就能够接受主，能够得救。希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是一个谦卑我们自己，愿意来到公义的神面前，能够求他赦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而不是像那些粘土一样在阳光下面越照心越硬，离神越远，终至呢被完全的摧毁，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那么到第七章呢，就是剧终时间呢，好像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很长的电影或者很长的戏剧的时候，它中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为的是带出第二部分更好更高潮的地方。那所以这个剧终的时间是一个预备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剧终时间呢，我们看到什么样的预备呢？有14万4千个以色列人，他们呢受了神的印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每个支派有12000人，那所以总数呢一共有144000人。这里提到的支派呢，有提到犹大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马拿西支派、西缅支派、利位支派、以撒加支派、西布伦支派、约瑟支派，然后提到便雅悯支派，少了一个但的支派。很可能是但支派呢，他们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第一个去敬拜偶像的支派。在四世纪的18章里面，这个但呢带了这个摩西的孙子叫做约拿丹，他们抢了米迦所做的神像，然后在但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所以有可能跟这个关系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没有但的支派。那么增加的是哪一个支派呢？增加的就是约瑟的支派了，因为这里提到约瑟，又提到马拿西。我们知道约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所以约瑟在这里跟以法莲支派是一样的，那另外是马拿西支派。那约瑟等于是承受了长子的这个祝福，就拿了两份，但就不在这里了。当这个14万4千个以色列的支派设立以后呢，第七章的第九节提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他们就在神面前 跟着众天使一同在敬拜神。这些穿白衣服的到底是谁呢？第13节呢，跟我们这样的回答，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呢，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么大群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同样的这个国它是指着这个 nation， 就是指着这个民族啊。他说这些人呢，是从各民各族各方各语言里面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是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是得到救恩的人。但是他们得到救恩呢是不容易的，因为呢从16节很明显的看出，他们曾经饥饿过，曾经渴过，曾经受日头跟炎热的伤害过。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必须从人居住的地方被赶逐出去，所以他们呢可能在旷野，可能在这些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躲避那些逼迫，因此饥渴炎热曝晒，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神说呢，他们这些人呢是在神的面前要永永远远跟主同在。所以这些数目呢，这些得救的人呢就有非常的多。他提到说，这么多的人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表示说呢，在大灾难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人要在那个时候信主。那个时候信主的人呢，很可能会超过我们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信主的人的速度。那我们会问说，是谁带他们信主的？特别教会呢，在第四章以后，假使约翰是代表我们的话，那这个教会被提到天空与神相遇，那么这些人呢，到底是谁带他信主的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看到14万4千个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当他们归向主的时候，愿意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呢，神要用他来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呢做见证。出埃及记19章第6节本来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呢是做耶和华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做，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后呢，他们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会带领许许多多不同民族的百姓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记得罗马书呢11章的第11节呢，他这样子提到以色列人，我且说他们，这里的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积他们花份。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户族，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户族，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不信耶稣呢，我们看到许多的外邦人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了，等到以色列人再愿意被神所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为神所带来的丰收是非常的大。你知道磨这个钻石，以色列不产钻石，但是钻石的加工的牛耳是抄在犹太人的手中，还有很多的金融业，他们在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知道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他们的一个民族。一个犹太人呢，他们假使愿意呢归向神的时候，神可以使用他们。很可惜的，今天他们不被神所使用。哪一天他们愿意被神所使用，他们会给地上带来很大的祝福。第七章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神使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时候呢，这个支派呢为世界上带来了极大的祝福。